开生命的瓶，使我充满主爱，纪念主名，释放我的思想，脱离自己，好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。为主解开真理，我才明白，你的一切信息如何灵活，使我与你同情，与你同行，使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。爱主，求你祝福你的真理，向你为病祝福在家里，好叫捆绑都脱，锁链都落，自由为你生活，为你工作。
好，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今天又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机会再度的到你的脚前。首先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扇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心中的杂念。我们也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吕弟兄跟他的夫人，我们很高兴在你的真理路上有这么多渴慕你的人，我们寻寻觅觅，终于寻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真正的听到你真理的亮光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仍然借着撒母耳记下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人都在各种环境之中会受到试探，主啊，你都保守我们脱离那魔鬼的枷锁，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引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我们今天还继续读旧约的圣经撒母耳记下，我们读十六章，我们今天先读十五节，十六章的十五节。
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，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。
好，我们先读这一节呢，这里就说到一个是亚撒龙和以色列人众人来到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大卫是耶路撒冷的王，他的儿子是亚撒龙，亚撒龙现在要做王了，就逼迫他的父亲大卫，他就等于他把大卫从耶路撒冷，就是他们的首都啊，京城赶出去了。大卫现在在外面逃亡了，所以亚撒龙现在就来了啊，来到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个亚撒龙他到耶路撒冷，现在他的是要来做王。那么他要来做王，他一定是心情非常的愉快，兴高采烈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做王了，所以他就和以色列众人都来到这个耶路撒冷。 这里特别记载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亚西多夫与他同来。那么亚西多夫，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这个人他是大卫的谋士，就是原来他对大卫做很多，大卫有什么问题就去找他，他是大卫的谋士。那么这个人现在呢是亚撒龙也请他来做谋士了，所以他就和亚撒龙一同来了。一同来，现在是亚撒龙就要把他父亲原来的那个谋士现在来做他的谋士了啊。等等，我们还要专门今天要交通这个亚西多夫的事情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上一次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是说到大卫，你看十四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批批发发的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。大卫逃避他儿子，遇到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，他疲乏了。我们上次讲，不但身体的疲乏，而且他的魂也疲乏，他没有安息，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安息。现在到了一个地方，他就在安息，但是他的儿子却到了耶路撒冷了，现在要在那里做王了。儿子的那个情绪是非常高涨的，就是他的感情是非常高的。现在进到耶路撒冷，而且有大卫的谋士和他一起去了。这是第十五节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要从十六节，我们读到十九节，十六节读到十九节。
大卫的朋友雅基人户塞去见亚撒龙，对他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”亚撒龙问户塞说：“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”户塞对亚撒龙说：“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再者，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我也必怎照样服侍你。”
这里就记载了一个人叫做户塞。户塞他是大卫的，我们这里说是大卫的一个朋友，我们也就读过圣经，他也是大卫的一个陪伴啊，他也是年纪很大的一个人了，常常和大卫在一起，这个叫户塞。刚刚我们说那个亚西多夫呢，是专门给大卫做谋士的，出主意的。但是这个户塞呢，因为是大卫的朋友，我想大卫有很多事情也要和他商量的，好不好？他是大卫的陪伴。那么这个户塞呢，他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他曾经要跟大卫一起走，他找大卫，要跟大卫一起去。大卫就要他说：“你不要跟我去。”大卫就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是大卫的安排。好，那么这个请我们读十五章，现在我们读的十六章，请我们翻前面十五章。三十二节，我们要读到三十七节，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，十五章。
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，见雅基人户塞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来迎接他。大卫对他说：“你若与我同去，必累赘我。你若回城去，对亚撒龙说：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。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，就要告诉 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，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、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住在那里。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报告我。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，亚撒龙也进了耶路撒冷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人就是户塞。户塞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他也要跟大卫一起逃亡，从耶路撒冷出来。我的朋友现在逃难了，我也要陪伴他。他是很忠心的，我们讲他是陪伴，那就跟着他去。有他的衣服撕裂，我们读过的，头蒙灰尘来迎接大卫。大卫就说，你若与我同去并累赘我，因为你的年龄也大了啊，我现在逃难怎么还喊你跟我一起去呢？你不要跟我一起去，对我也是累赘，你就还是你回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去，对我的儿子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现在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要照样做你的仆人。哎，我原来陪伴你的爸爸，现在我要陪伴你，你就回去，就到亚撒龙那去。你去有什么好处呢？他就讲了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。刚刚我们不是讲了亚西多夫吗？是大卫的谋士吗？现在啊，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也把这个亚西多夫请去了，就希望亚西多夫能够为他出很多的主意，他就去了。所以他说，父塞你回去，因为父塞一定认识亚西多夫，对不对？因为亚西多夫啊，原来是大卫的谋士，父塞呢又是他陪伴他的人，常常在身边的啊，服侍大卫的人，他们两个一定认识。他说你去了，你就可以破坏亚西多夫的一些出的一些主意，一些计谋。好了，而且底下又讲35节，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？他说你要知道，两个祭司，一个撒都，一个亚比亚他，抬神越柜的，我也喊他们回去了，他们也在耶路撒冷。你们都不要把耶路撒冷都逃跑完了，你们还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去。好，他说你也要回去，喊他去，你就去服侍亚撒龙。你听见亚西多夫有什么计谋，你就去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的脚跑得一定很快，就喊他们来给我报信。好，你看36节，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、亚比亚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。凡你们所听见的，可以托这二人来怎么样报告给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把，所以大卫啊，也神也给他智慧，他就留了几个人还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他就能够给他报信息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回到16章。那在16章，我们刚刚读了，父塞就按照大卫的安排，父塞就是陪伴大卫的这个人啊，安排他就去见亚撒龙了，啊，刚刚他就跟亚撒龙说，愿王万岁，16节，愿王万岁，那么愿王万岁就是说，你现在就做王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亚撒龙听见，你怎么，你是我父亲的陪伴，怎么也来喊我做王啊，还喊我万岁呢？所以亚撒龙17节就问他，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你这样来陪伴我了，那大卫怎么办？你对大卫你就不忠心了吗？你应该对大卫忠心，跟着他去，怎么你来喊我愿王万岁呢？啊，你这样对朋友不好吗？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？大卫是你的朋友啊，你怎么不去呢？父塞对亚撒龙说，不然耶和华这名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他。你看他说这句话也很有智慧，他说耶和华和这名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要归顺他，就是耶和华拣选谁我就跟随谁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神一定就拣选你亚撒龙，虽然你现在想要做王，你今后是不是王了还不知道， 对不对？神拣选谁我就跟随谁，这是他说的这句话啊，跟随谁我必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第十九节，再者我当服侍谁呢？岂不是服侍前王的儿子吗？我怎样服侍你父亲，也必照样服侍你。就是我过去服侍你的父亲，现在就来服侍你。我没有说服侍你这个王啊，他没有说你，我就服侍他你的前王的儿子啊。嗯，那我是忠心的，我现在服侍你。好，看这个夫差这个人说话啊，也是很有智慧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，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亚撒龙对亚西多夫说：“你们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行才好？”亚西多夫对亚撒龙说：“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”于是人为亚撒龙的宫殿的平顶上支打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。那时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
好，那么我们看这里就说到亚撒龙进到耶路撒冷了，他是准备做完了，下一步怎么走法怎么做还没有一个数，还不知道。我们知道大卫啊，他到哪里去他要先求问耶和华，对不对？这个亚撒龙没有这个经历，他也不懂得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完全依靠亚西多夫。那么依靠亚西多夫，亚西多夫就给他做主意了。二十一节，亚西多夫对亚撒龙说：“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，反归顺你的人，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。”好，我们要看，这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大卫在逃难的时候，逃走的时候，他曾经留下一些他的妃嫔来在耶路撒冷看守那些房子，这是前面我们读过的。好，那么现在亚西多夫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这些妃嫔应该是大卫的女人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虽然不是他的母亲，也是至少算我们现在来看现算继母或者妾这一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出一个主意让亚撒龙和他父亲的这些妃嫔亲近，这是犯罪的事情，圣经里是不允许的。我们曾经读过圣经，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圣经是怎么讲的。那请我们读我们先读申命记二十二章。三十节，二十二章三十节，就是这一节。
人不可娶继母为妻，不可宣开，是吧？这个是
他父亲的衣襟，
掀开他父亲的衣襟。
因为继母是父亲的妻子，所以如果娶继母，就等于把父亲的衣襟掀开了，露出父亲的下体了，这是犯罪的。不可以这样做的， 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。不但摩西的律法有这个规定，在以色列人他们的早期也不许这样做的。你看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创世纪35章，创世纪35章，22节，创世纪35章，慢慢找哈，找到我们读35章22节。好，
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，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，以色列也听见了。
你看，以色列流便是他的大儿子，毕拉是他的妾，那么他的大儿子去和他的妾同床，这是犯罪的。所以从圣经里我们知道，流便以后就不再做长子了。那请我们读历代志上第5章，第1节，历代志上，慢慢慢慢找哈，历代志上就是我们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后面，历代志上第5章第1节，我们要读到第2节，一节读到第二节，历代志上第5章1节到第2节。
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，他不算长子。犹大胜过一切弟兄，君王也是从他而出，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流便是长子，以后就长子的名分就不给他了，好不好？只按家谱他是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第一个出生。但是长子的名分给了谁呢？约瑟了，啊，因为他犯了罪了，啊，犯罪了。那么这个创世纪还没有摩西的律法，当时以色列人就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出现，啊，不允许的。所以到历代志记载的时候，已经有摩西律法了，那就是流便不算为长子了。不算为长子，他犯罪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16章，这是大卫的时代，大卫的时代是摩西律法的时代，那是绝对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出现。但是亚西多福他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，就喊大卫的儿子和大卫的妃嫔，啊，他们来亲近他的妃嫔。出这个主意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看，我们看16章，撒母耳记下16章21节，亚西多福对亚撒龙说：“你父亲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。”你看他犯了这样的罪，大卫憎不憎恶他？一定憎恶他了。你怎么可以与你的继母或者与我的妾来同房呢？这是不允许的。你看流便那不是大儿子吗？他犯了罪了，他都不算长子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他说你的父亲就憎恶你，意思就是说你越做的使你父亲不喜欢的事情，憎恶的事情越做的多，以色列人众人就觉得说你父亲就恨恶你，就会来跟随你。你看到没有？那现在就是说亚撒龙要做王， 那就一定要把大卫踏在脚底下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一定要做很多事情是和大卫相反的，是大卫憎恶他的。如果大卫觉得我这个儿子不好，很讨厌他，以色列人众人就觉得说都要跟随你了，就跟随亚撒龙了。这就是用人的办法。现在这里就是两个王了，对不对？到底以色列人跟随哪一个王，那就越造成这两个王中间的矛盾越大，那就更好。亚西多夫就做这样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错的，好不好？非常错的。所以你看第22节，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。他不是在房间里啊，他是在殿顶上搭一个帐篷，看到没有？就让全以色列人都看得见，看得见，他是这样做的。啊，那么做的最后呢，那就是21节的后面一句话：凡归顺你的女人的手就更坚强。就说那我们就永赴亚撒龙，一定要把大卫打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亚撒龙都可以做那么犯罪的事情，那我们就跟随他。好，这个就是亚西多夫他出的这一个主意。你看第23节，那是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，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。现在就把亚西多夫抬高了，和神来对等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不去问神了，就问谁啊？问亚西多夫了，把亚西多夫当成神了。这是亚撒龙就非常错的做这件事情。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。也就是亚西多夫这一个人，他完全是用人的办法，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想尽量用人的办法来做，使大卫能够打下去，使大卫这个王做不成，使亚撒龙能够做王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亚西多夫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为什么他这么恨大卫。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看看亚西多夫。啊，请我们先读撒母耳记下的11章。第2节读到第5节，撒母耳记下的11章，第2节读到第5节。
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“我怀了孕。”
那么我们看大卫，我们这个读过了，大卫犯罪。那么这个拔示巴这里怎么讲？第3节，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黑人乌利亚的妻，拔示巴。那么我们曾经读在这里，我们只是把拔示巴和乌利亚讲了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夫妻，我们没有讲以莲，好不好？她是以莲的女儿。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以莲，和亚西多夫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23章。 我们先读第一节，读完以后我们就读三四四节，先读第一节。
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：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，是雅各神所高的，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。
好，这是大卫末了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读第八节。
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。
好，现在就说大卫得居高位是耶和华让他得到高位做王了。第八节现在就记载他的勇士了。那么我们看他其中还有一个勇士，就是三十四节，请我们读这个勇士。
马甲人亚哈拜的儿子以利法列，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。
哎，你看这个以莲是谁的儿子啊？是亚西多福的儿子啊。所以八四八就是亚西多福的什么？不是媳妇哦，孙女哦，好不好？是亚西多福，八四八是他是孙女哦。所以大卫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亚西多福他的孙女，那你看亚西多福又是大卫的盟誓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犯这个罪了，他就和大对大卫怎么样，他就反感了，他就离开大卫了，他就回到家乡去了。我们记得亚撒龙去找亚西多夫的时候是到他的本城去找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亚西多夫原来和大卫在一起，但是大卫犯罪以后，和他的孙女犯罪以后，把他的孙女婿杀掉了，那亚西多夫就和大卫分开了，分开了，他就回到他的本城去了。所以你看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，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啊，十二节。
亚撒龙献祭的时候，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，于是叛逆的势派甚大，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。
也是亚西多福就回到本城去了，看到没有？没有在耶路撒冷了。看来圣经里没有把这个连起来，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亚西多福他的儿子叫做以莲，以莲有一个女儿叫做八十八，八十八又嫁给了乌利亚。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和乌利亚犯了淫乱的和这个八十八犯了淫乱的罪，同时又把乌利亚用计谋把他杀掉了。所以这一个亚西多福一定就怀恨在心了，所以他就回到本城去了，看到没有啊？那么现在亚撒龙啊要反对他父亲，最好的就是要找一个人是对他父亲有仇的，对不对？他不能找父赛，父赛是他父亲的朋友，好朋友，不能找他，只能找谁啊？亚西多夫。所以他就把亚西多夫找来了。啊，我们再请读十五章，撒母耳记下的十五章。三十一节，我们读三十一节，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读三十四节，先读三十一再读三十四。
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，大卫祷告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三十四节，你若回城去对亚撒龙说，王啊，我愿做你的仆人，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，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，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。
好了，你看三十一节，大卫听说亚西多福去帮助亚撒龙了，他很害怕了，看到没有啊？他马上向神祷告了， 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预罪，看到没有、
嗯
啊、如果亚西多夫的计谋成功了，可能大卫的生命都没有了。以后我们读十七章我们就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。亚西多夫真的出了一个主意，就是告诉亚撒龙，你交一辈人给我，我们今天马上就带人去把大卫把他杀掉。你看他就提到这个问题，大卫这个很疲乏，对不对？在那个时候他马上带人去就可以把大卫杀死了。所以大卫第一个是祷告耶和华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当你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祷告。第一件事情是祷告，先向主祷告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所以第二个，大卫又告诉父闪，你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为我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，因为你们两个人认识嘛，对不对？认识，如果他有什么计谋，你为我破坏他。那现在我们读的十六章，他就已经有一个计谋了，就要大卫的嫔妃，要亚撒龙和这些嫔妃，这个公开的接近。那么这里啊，我们也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。我们读十二章，第七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七节读到十四节。
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你就是那人。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
大卫犯了这个罪以后，拿单就给他讲，你是在暗中行这个事，神却要在日光下来报应你、哦、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见亚撒龙就做了这个事了，是在日光之下，在殿的顶上搭了棚了，好不好？让以色列人都看见这件事情，这是神的审判。所以、神是公义的神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因此、一个人你要犯罪落在神的手里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非常可怕的，好不好？他是公义的，他绝对要审判。尤其我们基督徒，如果我们要犯罪，千万不要说我这个罪犯了神不知道。因为有一个姊妹曾经跟我讲，她说蒋弟兄，我她是做到大陆做生意，她说有好多事情我知道神不喜欢，她说我祷告都不祷告，好像不要让神知道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你做什么事神都知道。好，所以我告诉他，我说你还要先祷告，你说神啊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事，但是我现在要去做，我先给你祷告。如果我不对，求你拦阻，这就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不告诉神吗？神哪里有不知道的事情？好，因此大卫是暗中做这个事，神要在日光下来报应他，这就很清楚了。 但是感谢神，这里神就接着拿单告诉大卫，神因为大卫向神认罪了，神赦免了他的罪，所以有一句话他说你必不死，看到没有，
除掉了
罪，十三节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说神要管教你，刀剑不离开，永不离开你的家，但是神要保你的命，好不好？你还不会被亚撒龙杀死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神有话在先啊。所以下一章呢，我们就要说到亚西多夫的主意了啊，就像他的想到就马上要把大卫杀死，但是神已经赦免。那么大卫怎么能够得赦免？我们曾经说过他要认罪啊，他认罪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好，那么因此亚西多夫出的这个主意，就是大卫和这个 亚撒龙和大卫的妃嫔亲近这件事情，也就是神早就有说了这句话了，好不好？神要报应他。好，那么关于亚西多夫，亚西多夫，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他和这个八十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
对。
他和大卫现在是什么一个关系？所以他已经离开大卫了，亚撒龙就有意的要把他请来，啊，来对抗他的父亲。那么亚撒龙这一个人，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些事情？难道他不怕摩西的律法吗？他不怕神的审判吗？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亚撒龙，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二节读到第三节。
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，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伦所生的，次子基利亚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，三子亚撒龙是基素王麦达麦的女儿马甲所生的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，亚撒龙的母亲是外邦人，
基素王，
他是基素人，他是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亚撒龙是在受的教育不完全是摩西的律法，这就是有外邦人的一些外邦的习俗，所以他敢做这些事情啊，他敢做，因为他是基素人。我们怎么知道基素是外邦呢？那请我们读约书亚记，往前面翻，十三章，约书亚记的十三章，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约书亚记啊，还没找到，可能有的人。约书亚记十三章，约书亚记十三。十三章第一节，第一节要读到第二节。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好，
约书亚年纪老迈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。
好了，非利士人是外邦人，对吧？基述人也是外邦人，他们的地还没有得到啊，他们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亚撒龙他的母亲是基述人，是外邦人，所以从小就有要接触一些基述人的东西啊，所以儿女的婚姻是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啊，为什么？如果 你的儿子是基督徒，你的媳妇不是基督徒，好了，这里头就有很大的会影响他。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，那就好了，好吧？所以新约圣经是告诉我们，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，啊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亚撒龙的母亲，她是基述人，所以她能够背叛她的父亲，啊，甚至于要杀她的父亲都可以，她可以做这件事情，为了我要做王，好不好？啊。这些犯罪的事情他也能做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基述人，是外邦人。好，好的，那么我想今天呢，我们要就把这一章读完了，十六章读完了，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读十七章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我想问一下，刚才读到历代志上五章，
嗯，啊。
刘辩原来是长子，
长子，
他名分给了约瑟，约瑟是次子是吧？
约瑟
最
小
的，
第二小的
倒数的，还有个
便
雅悯是
最小
的。
那为什么不是给犹大了？犹大王都算在。
对对对，为什么不给犹大做王呢？因为我们看看这个约瑟这个人啊，实际上约瑟呢。约瑟是做了埃及的首相，对不对？
对，
埃及的宰相嘛，对不对？
因他去了埃及
了。以后呢，他的两个儿子都摆在这个以色列的家谱里面，好不好？马拉西和以法莲了，好不好？都摆上去了，看到没有？
对，
好，就是站在家谱里面很重要的位置了。圣经里的很多时候都是由以法莲来代替以色列人。啊，在先知书里面，就是用以法莲来代替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哎，就说到以法莲，一说以法莲，就是说到以色列人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。
嗯，因为约瑟救了以色列的全家嘛，
啊，
因为是约瑟救了以色列的全家，因为他把他带出，
对，他说的也是对的。以色列人全家都是约瑟把他救了的，对不对？
救到
饥荒，
对对对，也是他救的。好，
请问一下，你刚刚讲的这个以法莲人，就等于是以色列人？
圣经里很多地方在说到，先是说对以法莲，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人，好不好？
里面很少讲以法莲了，
现在
圣经里面
啊没有，没有
讲
旧约
里面，
新约就没有了。好，看看如果还有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。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吧。好，